千年就重回德国，我跟师母都在德国读书的，读研究院，所以重回德国，而且很奇妙，上帝安排我们回去呢，就是同一个城市，就我们读书、交友、结婚、生女儿的地方。我想没想到，所以在卡斯鲁这个地方，2000年，那当中有差不多，8年左右是短宣的方式，每年去一下，有时候长一点，有时候短一点，一直到2008年就稍微一个转捩点了，因为神感动我们呢，就去久一点，我就在德州大学请了1年的假，就到那边服侍了15个月，那之后就回到德州，上班。可是神非常感动我们两夫妻，觉得哎呀，这样去法不是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要我们更长时间去服侍那边的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就决定2011年我们就正式从德州大学退休，就常驻德国服侍到今年的1月这样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服侍的一个时间线。现在回头看呢，有人问我做宣教有些什么的好处呢，有什么感受呢？其实很多哦，一天讲不完，讲很多次讲不完。不过呢，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，当我们愿意付出跟随主的呼召，收获最大是对神的话呢会特别的敏感敏锐，而且呢也常常看到上帝怎么用他的经文，用他的话语来跟我们讲话，鼓励教导。所以这种的福气就让我们经历到感受到耶稣与我们的同在，这个很特别的。因为耶稣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然后就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这个不是头脑知识，是一个生命经历就感受到。所以我今天呢选了一个经文，也是上帝呢常常用这经文鼓励我们，用这经文来提醒我们，我也用这个来与弟兄姐妹分享。那我们祷告一起。主啊，求你的话对我们讲，求你的灵感动我们，求你的美意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第一节讲到呢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就在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所以呢这边提到被掳的，那大家要是有一些对圣经了解的话，知道就讲到就以斯拉尼西米啊那个年代，在公元前538年之后的一些的记载，就神把一些被掳的犹太人带回去西安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地方。那这个是 这首 诗歌 的第一节，要你注意到诗歌的第四节，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。所以这两句呢，第一句是过去的，讲到世人想到耶和华做了大的事情，把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完成了，把被掳人带到耶路撒冷了，建圣殿了。所以呢世人就有这个胆量，有这个信心，就向神祈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人归回。所以一个过去的经历跟神的经历，这成为我们属神的人一个今后的动力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要是全部都是停留在 头脑知识的话，或者一个惯性的活动跟生活的话，你就没有这个真正的往前的动力跟盼望。所以过去的上帝的做大事的经历，成为我们以后今后走我们人生道路的动力。那要是你看英文呢，更清楚一点点呢，中文翻译跟英文呢，有点点好像重点有点不一样的感觉。这边讲到第一节说 When the Lord restored the fortune of Zion， 就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恢复耶路撒冷，就西安了、哦、耶路撒冷的好处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是第一节。有没有注意到第三节英文，他也同样用这个词 The Lord、第三节 The Lord has done great things。 第四节注意到 Restore our fortune Lord。 所以第一个第一节讲到要恢复西安 的好处，然后呢世人就祈求主啊来恢复我们的 fortune， 我们的好处啊、我们的安康，可以这样说，或者是我们的幸福，或者是我们的好的境况。所以你们看到上帝做了大事情，能够恢复到西安 的好处，把人带回西安了，带回耶路撒冷了。那世人的祈求说，主啊我们一生求你恢复我们的好处，恩待我们，使到我们进入到真正的安康，真正的人生的幸福。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讲的这两点的重点，我就分开三部分来讲。第一部分的神过去成就了大事，第二部分就像我刚才说的，祈求神来继续成就大事将来的，然后最后呢很重要，那我们的回应该怎么样子回应呢？先讲第一点，过去神成就了大事。我就用我这个宣教的经历来讲一讲这个神成就了大事。这个照片是2008年5月12号，我们准备去德国长一点的服侍，我请了一年假从德州大学，然后呢在飞机场准备过去的时候，那当时有些代表来送我们去，这个在 DFW 飞机场那边拍的。没想到呢就发生一件事情，那我们当时使命呢，我们感觉到上帝要我们的责任或者是给我们的使命，就是去德国这个教会，这个德国教会他愿意借地方给我们中国人，他们愿意给我们在那边敬拜。所以那一年呢我们很清楚知道上帝要我们开始设立敬拜，那边有个小小的查经班，那没有敬拜的，那到那边要设立敬拜了，设立儿童主日学了。那没想到在飞机场发生一件事情，就512，记得什么事情吗？我们在等候上机的时候，看到视频上面说四川大地震，5月12号，中国死了好多人。所以那天给我非常大的感动，神要我们那天坐飞机过去了。到了那个卡苏，这个照片是卡苏的市最中心的皇宫，那天晚上全城市人包括很多中国人中国学生都在那边纪念这个512的事件。我就感觉上帝要在那边设立敬拜，来带更多人能够认识他。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当天很大的感动。那这一章呢就很多年之后了，2019 1月6号， 是我呢要离开卡鲁了，把事务呢交给接班人了。那个敬拜是我在卡鲁作为牧者最后一个敬拜。所以刚才那个呢讲到我们去要设立敬拜，走的时候呢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最后一个作为牧者的敬拜。那我现在看到这个照片呢，每一位在当中的年轻家庭、学生、职青跟他们的孩子，就像我的孩子一样，我的孙子一样，我看到他们每个人神都在他们身上做了很大的工作。起先他们慕道时候是怎么样子，后来他们交友是怎么样子，结婚之后又怎么挣扎，有了孩子以后呢更多的矛盾，然后他们怎么改变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，起先不太愿意付出，后来怎么样付出，起先不太愿意跟人交往，后来变成都是非常交心的主内朋友。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，我现在看都好像觉得做梦一样，因为神做了非常大的事情，不是我跟师母在那边能够做什么，而是神就借着我们愿意付出，他都行他的大事。所以我看起来就做梦一样，难怪我就非常体会这个世人说，当他看到耶和华把被掳的人带到锡安重建圣殿，重新恢复敬拜，那时候他觉得做梦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你有一些这种经历吗？你有看到上帝在你身上做了某一些大事，你觉得是做梦一样吗？你有想到吗？这个很重要啊。你有没有想到当年你信主的时候觉得我都不可能信主了，居然信主了，那过程如何呢？或者你过去有一些的职业上的困难，你跟神祈求，他很奇妙的给你一个大的，做了一个大事来恩待你，有吗？还是你的学业，还是你家庭当中有一些很大的困难，看起来人不能解决的，他为你解决了，因为这种大事神做过的，你要记得在心当中。然后第二节，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有没有注意到耶和华成了大事， 不单是使到你觉得做梦一样，不单是使到你呢很高兴满口嬉笑满舌欢呼，不单是这样，耶和华成了大事呢，还影响到不信主的人，外邦人。所以这边说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，这个很重要。要是你们附近的还没信的朋友能够看得出来他在你的身上，你的小组身上，你们在这边的教会身上行了大事，他们看得出来，他们这样讲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，那多美的事情。所以耶和华的工作不单是影响到我们个人，不单是给我们喜乐，还是更是呢使到不信主人得到感动，有些后来也信主了。我都想到当年我们在德国刚去的时候传福音，的确不容易的，有学生愿意信主，可是要栽培需要非常长的年日。那有些人呢根本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已经有固定的思维，而且他们有非常好的工作，有好的学问，有高的学位，也是不容易呢就踏进这个信仰这个门当中。那可是呢我想到外邦人的确受到 在那边的教会 的影响。我都想到有一位国内来80年代已经去德国了，德高望重一个拿了博士的，在那边大学的研究员，非常有学问，人非常好。那到那边不多久成为朋友了，那他也成为我朋友，我也成为他朋友。有时候到他家，他到我家，我邀请他去教会，他就哎呀，教会里面的小孩子都是没有很成熟然后呢水准也不够。不过呢他说你很有水准，我很愿意的。你晓得吗？我们都在谈你的身份啊、地位啊、学问啊各方面，对不对他都很愿意。可是呢，所以他去过教会一次呢，我再数一数，大概5-6年没有去过教会出现了他很想我们常住德国，他说我们家附近有新房子很便宜，你再买个房子在欧洲定居下来怎么样。我说哎呀，我要看上帝的计划了，我来这边是把福音带给人嘛，所以就这样跟他一直就成为这样子的关系。可是到我最后一次在敬拜就是我们在今年1月，刚才我给你看的照片，他也出现了。因为他知道我跟我太太要回德州了，离开德国了，他两夫妻来了，他们看到教会那么多年的改变，他过去看到那些所谓不成熟的人一个个非常成熟，那些以前没水准的学生现在都在大公司里面工作很有水准，看到那些人以前呢 漠不关心的，对人很多防备的，给他们一看那些弟兄姐妹的火热，他们彼此相爱，真的对他有很大的感动。虽然他没有这样讲，从他眼神他跟太太都看得见。那到我们每次讲到之后都分享时间有7分钟，大家分享的时候呢，他就在我那组，他说哎呀，看样子我早晚都会信了。我说包先生，你为什么不今天信呢？信主是要把握这个最好的时机，不需要等。你明白那个信的意义了，我跟你讲过了，你为什么不信呢？我现在带你信好不好？哎，他没有反对哦。大家想想，没想到我这样子邀请他，他就问他太太，哎，我们要不要信啊？所以非常好的表现了，表示他很愿意了，就问问太太愿不愿意。太太说哎呀，我都不太了解你姓李的他都有点为难了，你晓得。那我加了一句，包先生，信主是非常个人的，你相信，你先信，太太跟着会来，福气都已经灌注在你家庭当中。他点点头，决志祷告信得住。你想吗？他没有去过教会参加福音查经，他没有来过教会太多次，他只是成为我们一个朋友，偶尔交往一下，因为我太忙了，后来一年跟他交往1-2次了不起。那可是他的信主，我发现上帝在他身上工作，所以我看到他是100%是完全上帝成了大事。在我看起来不可能信的这个人，居然上帝给我一个这样礼物，我回德州的时候给我这个礼物。所以他其实在外面观望的，看到这个教会怎么样，看到华人圈子当中为什么这个华人圈子很不一样，心里面已经被神感动，所以他的心绝对是看到上帝为属神的人成就了大事。你想吗？在德国传福音很困难的，这个是德国prime time 黄金时间晚上的节目。但我回到德州，晚上的节目都是唱歌什么 idol 啊，什么都是这种吧，对不对？或者做生意那些 sharks 那些。 可是德国很多时候都是这种节目，就是 talk show。talk show 是什么呢？他们有个严肃题目，请了一些各种的人士来谈论一个课题，里面有体育的，有政治的，经济的，哲学的，甚至有点神学有时候。当然他神学我看起来很难过，因为一些所谓的神学家传道人讲的离开圣经。不过呢，主要就是说他们在欧洲最喜欢是用自己的智慧、头脑、数据、科学数据、客观数据来表现自己能够对某个事情的批判，然后最后呢没有什么绝对的结果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有道理的地方，那谈完就结束，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我们认为我们要接受的一个最后的真理，就从来没有这回事。不光是一个电视台，另外一个电视台，大电视台也是，第三个大电视台也是。所以你晓得吗？在德国传福音，他们呢就看成是，你会讲某种道理，不错，有他可取的地方，也他也讲他的道理，觉得我们每个人彼此尊重，他也不需要。所以呢，外邦人在欧洲信主很困难。可是在这种情况当中，居然包先生信了主。那我还有好几个那个神的大事，时间没有太多了，我就 skip 掉了啊。实在上帝做太多的大事。不简单讲一个呢，我也许我去年不晓得有没有提过，我的老同学啊，很聪明了，就一生住在卡鲁，就在我在服侍那个城市当中。当年我毕业非走不可，他毕业呢，他就开一个翻译社，所以用这个那个方法来留在德国的，这很聪明。他想留在德国，他就有方法留在德国。那我就乖乖的就回香港。然后呢，他一直在那边有儿有女，又生了孩子，很幸福，有生意各方面。那所以呢，福音传给他的啦，我的福音。我的家的圣经比你家还多，因为他所有亲戚朋友家人在美国全部信主了，每次去德国找他都带很多的资料的圣经给他，他一点兴趣没有。他起先呢跟我辩，后来发现呢辩不过我了，他你行了，成为好朋友，当然是好朋友，当年的好朋友了，永远的好朋友。最后呢，在我真正退休之前的一年啊，不是今年，前年年底，他也信主。不过呢，这个信主给我很大的惊讶，也是完全上帝的在他身上作为。那我就不提这个了。简单来说，他知道他靠自己不行了，想到上帝的重要性了，所以呢也信主。所以呢，外邦人看到神的作为，受大的影响。然后呢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。我们就欢喜，所以我想到我的老同学，居然在不可能性，我等了他十七年了，以为我过去最大的，我回来最大遗憾就是我老同学。当天我一去德国，就盼望除了设立敬拜，还可以带着老同学信主嘛。那没想到难上加难，几乎好像骆驼要通过针眼那么难呢、啊。居然上帝成就，所以呢，看到耶和华成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我的欢喜没有人能够体会，我的欢喜呢是在内心当中觉得，哎呀，上帝真的棒。所以呢，当我回到德州的时候呢，一回去弟兄姐妹在 ACC， 他说，哎呀，你们都很累的样子，我是啊。最后三个月呢，每个家庭每个人都跟我们单独相处，然后呢，我们累死了。又要把棒子交给接班人，又要呢打包很多东西寄回来，很累啊。他说，哎呀，你们感觉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舍不得？我说当然舍不得。那你最大感觉什么？我说我最大感觉就是欢喜。这欢喜是神做了非常大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请问你们一句，神有没有在你身上成就大事呢？你除了很大的事情，好像做梦一样之外， 有没有当年很高兴呢？当年有没有跟你这些还没信朋友分享，他们也很高兴的，觉得哎呀很棒啊，有没有呢？在你的经济上、学业上、身体上，曾经有很大的身体软弱困难，上帝也成了大事了。居留问题，当年想要留在美国的，好像很困难的，神也成就大事，有没有呢？或者人际关系，神也成就大事，有没有呢？这些必须要成为你常常提醒，你更有力量、更有动力、更有方向来过你余下的一生。所以世人就进入到祈求的。世人说：“求你，神啊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”南地的河水就是以色列当年南地呢，南部呢，就常常夏天非常干旱的，给到了雨季的时候呢，水的雨一下，突然间这个河水就涌流了，就象征呢这个图画就讲到上帝的恩典来的时候呢，就有很多的水，有很多的农作物都可以耕种了，是神的恩惠，神成就了大事。所以现在我们每天的天气，其实神在背后支撑的，我们能够有那么多东西，上帝就成就大事。所以你会问自己，有时候有什么大事神您成就的？你打开眼睛看看，有很多大事已经成就了。你的身体状态还好的话，已经大事了。我很多同年龄的同学我前个时候回香港，有些也过世了，有些身体很软弱了，其实现在我的身体还可以，神就大事了。特别我们在那边工作劳苦，还能有这今天，神已经成就大事。所以我们要祈求神继续的要成就大事，晓得吗？世人说：“主啊 ，restore our fortune， 恢复我们的好处，恢复我们的安康，恢复我们的。”这个幸福或者是好的境况。所以这个不单是物质上，更是指到我们属灵生命上。你内心很干旱吗？你需要这南地的水吗？是神能够行大事的。过去神能够行的时候，你知道神今天一定可以行的，就不要再气馁了。那我们回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除了向神祈求，我们的回应呢，就第五、第六两节当中，有没有注意到第五、第六呢？刚刚讲完南地的河水，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呢，也不排除人的回应。有没有看到？他说第五节说：“流泪撒种的，谁去流泪撒种？当然是你了，农夫了，以色列人了。”所以必须要有行动去撒种，然后不单是提一次，还提两次。第六节说：“那带种流泪出去的，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”这个让我想到当年我们去的时候呢，我叫上帝有很多的任务让我们去做了。起先做的时候真的流泪的，我告诉你。所以呢，你的付出99%很可能你要流泪的。所以我想问问你，你为上帝，为你一生，你知道上帝要你这样行的，要你这样做的，你没有付出行动呢？有没有付出的撒种？撒种是一个图像，当年农业社会就是说我有一个行动，付出劳苦，然后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收割的时候，对吧？可是上帝在当中陪伴你整个过程当中，可是在其中一段的时候你会流泪的。我记得我们刚去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体力当然是很累了，这个不用讲了， 你要适应新的环境也不容易啊。从那个日常生活各方面要照顾事情，不像美国那么方便，那边很多不方便，做很多事情呢要花很多时间。我回来最高兴有一次呢，一个早上做了三件事，汽车拿去打气了，居然免费的，原来，我现在才，然后呢也找了医生了，然后呢做了一件事我忘记了，在德国啊，你三天都做不完三件事情，因为你光是约一个人，你要预约，我的车子拿去换油的时候，一个礼拜前预约的，有指定那天没有别的时间的，所以很不方便。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呢，很多时候撒种过程你会流泪，体力上、耐力上、等候上，甚至心灵疲乏上。为什么心灵疲乏呢？有时候你为了一些人做了一些事，对他们反应很失望。有时候呢，你对一些人做了某些事，有时候会得到一些拒绝，对不对？传福音也是嘛，对不对？得到拒绝，有时候还会有一些的没想到的，好像被打击的感觉。然后呢，遇到一些人为他做很多，有不感恩的，说走就走了，来就来了，对吗？还有一些你为他做很多，他不叫好的，你有遇到这类事情吗？我相信你有。不要气馁，不要放弃，流泪撒种。你觉得上帝要你做的，做，那我们就坚持了，做了，所以终于呢，就流泪撒种，就欢呼收割了。所以这个收割是上帝给我们那个回报。那我就讲一两个。我记得当年我们一到德国就开始设立敬拜，设立儿童主义学，儿童主义学起先只有一个老师，就是我太太，后来带一两个，多了一两个，因为人不多嘛。然后呢，他们愿意服侍已经很难得了，愿意礼拜天来很难得了。那德国人一生去三次教会的嘛，啊，也好一点的，一年去两次教会嘛，复活节跟圣诞节嘛，啊，有很多更不去教会了，对不对？那要是每个礼拜都愿意来，愿意服侍的话，很难得了。早期的时候，也后来呢，慢慢的神动他的工了，有团队了。那我记得起先我们都希望有家庭聚会嘛，因为都是年轻家庭，他们要培育家庭夫妻的关系，小小的孩子，可是各方面的困难，孩子很小，有时候生病，礼拜天也不开店，礼拜六也赶着要买菜，所以礼拜六的聚会根本都办不行了，各种困难。所以呢，当时几个家庭后来发现都只好解散了，所以那种的心情觉得哎呀流泪撒种。可是没想到我们去年要走了，再安排了，有几个家庭呢主动觉得我们要家庭聚会。因为过去呢家庭一起聚会有困难，因为没人看孩子啊，有些每个教会啊，有些有儿童看顾啊，对不对？有场地啊，那边没有人看顾儿童，没有场地，礼拜天我们有场地很幸福了，平常没有场地，各种困难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去年都还有几个月就走了，有几个家庭住得比较靠近，主动的我们要设立家庭聚会。因为过去呢我们要用一些有空间的一些的有创意的方法要他们成长，就是姐妹有姐妹聚会，丈夫有丈夫聚会，很多年了，姐妹聚会有很好的结果。那后来晚上要上班的姐妹说我们也要啊，得到这福气，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成立，主动的成立他们的聚会。所以当我走之前，我看到这群年轻家庭主动的努力的争取安排设计他们的家庭聚会，材料的选择，感谢主。所以这个呢是欢呼收割的一种感受。你想吗？去年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要今年就回来德州了，长时他们当然很难过了，也舍不得了。没想到有些说没想到那么快，我人生过得很快的，你不掌握时间的话，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哎呀 我们在当年没有好好的争取更多机会的属灵上的学习，有点后悔了。那我也让他经历这个后悔了。因为一个真正的悔改，就是就明天生命的特飞猛进的一个机会。最怕基督徒没有真正的悔改，以为自己还不错的时候，就停留在某个状态当中。所以呢，他们那么巧，上帝安排，我就在卡鲁长时间，就我退休，提早退休，做了7年。那我走了，去年呢，这7年，然后呢，刚好我70岁。那弟兄姐妹当然知道我的生日了，就要给我很大的惊喜，就是为我做一个70大寿。这群是年轻的礼拜五的学生组，只是一部分人而已，那天有很多各种事情都没有照到相，他们为我一个寿，这个大寿的一个庆祝。然后第二天呢，就在一个饭店当中，全那个大家庭了，全部一起了，我非常的感动。然后呢，我的属灵孙子在我切蛋糕的时候又涌上来，他们也要帮我切啊，说是帮我切，意思说帮我吃第一口，他们三个人有争吃第一口，所以很可爱。然后呢，我最感动是当我们当天一进入到会场的时候呢，就我一进去的时候全部黑漆的一片，他们的年轻人呢就拿很多的小的亮光在摇来摇去，然后唱出了我们当天的准备献给弟兄姐妹，他们不晓得从哪里知道我们想要喜欢那首歌，就唱我们喜欢那首歌，就讲到基督的爱。然后呢，我们每走一步呢都差点流眼泪了。我没想到当年我跟妻子流泪撒种，最后流泪收割。撒种的时候是难过的流泪，收割是快乐的流泪。你愿意流泪吗，弟兄姐妹？你有没有想过上帝要你撒种？我想问问你，上帝要你撒种，为到你的好处，为到你的好的境况，为到你的人生丰富的真正的人生，为到你的那个安康安泰好的境况，上帝很想你经历这一切，他要你撒种，而且告诉你撒种往往流泪。那容许我把这个经文的应用呢扩大一点，包括所有上帝想要你付出行动的一些东西，也许是要你呢去宣教啊，好像我一样，不像我那么长，也许短一点，短宣，对不对？那或者呢，上帝不是叫每个人都要跑那么远，就在附近，你有在旁边撒种吗？田地有很多，撒种人很少。想想看，你生活当中旁边的人，你有撒种吗？你有带人到神面前来吗？你有常常想到怎么去撒种呢？遇到困难有没有跟神谈，神啊怎么样去回应，怎么来改良呢？这个是我跟师母经历很多，因为在那边很多事情遇到跟我们在德州德美国很不一样，很多时候要变新的方法来方便，来合适，来完成神的给我们的托付。你们有带人到神面前吗？或者甚至上帝说，哎呀，你一生某个人不原谅，你付出行动就原谅他吧，跟他讲讲，你有付出这个流泪的行动吗？或者你觉得你活得也很非常好，很满意，就说老实话， 只有几个你熟的弟兄姐妹在一起，就没有再关心更多的人，或者对一些的不太熟人比较有冷漠的不关心，有没有这样？上帝告诉你，你要去撒种，改变一下你的生活习惯，有吗？我再告诉你，这撒种要付代价，要流泪的。可是值得不值得？值得的，值得的，非常值得的。当你流泪撒种的时候，有一天你流泪收割，最晚就到了耶稣面前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会非常高兴。当时一定流泪收割，就算今生你看不到你付出的有结果收割，给上帝不会让你羞愧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请你跟上帝讲讲，有没有过去上帝行了大事在你一生当中？第二，你祈求上帝感动你，有什么撒种的行动能够付出来？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听到你的孩子在你面前的祈求祷告，你提醒他们过去你在他们身上的作为，你在鼓励他们往前走一步，愿意撒种，就算流泪都有乐意的心。怎么撒法？主，每个人不一样，他们心里面会知道的，因为你的灵在他们心中工作。感谢主，你的话是活泼的，有功效的。今天你在诗篇的话直接来挑战我们，你的话不会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主啊你所喜悦的事。我们感谢你，为到你的同在我们感谢你，为到你愿意我们过一个安康的幸福的灵里面非常充实的人生，来感谢你。愿你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名祈求，